深深酸痛的四肢，坐在专属皮椅中的地狱巨头懒惰君叹了一口气，
真不愿放下手头的工作啊，可惜岁月不饶鬼。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写满字的纸，夹在了档案的最后，这是他给年轻后辈末了的话。随后合上写有绝密字样的卷轴，放回七宗罪档案区的保险柜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虚拟现场地狱绝密懒惰档案，作者刘超。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凌晨硫磺火湖的热气蒸腾，地狱里一派繁忙的景象，小鬼们不停挥舞着皮鞭，把人群驱赶到滚烫的沥青湖中。不死的虫啃咬着平原中负重前行的服刑者，哀哭切齿的声音不绝于耳。远处地狱巨头懒惰君的座驾缓缓驶进中央档案馆的雄伟大门，势力两旁的小鬼立正敬礼。走入熟悉的七宗罪档案区，熟练地打开保险柜，懒惰君拿出一份写有绝密字样的卷轴，深深坐进专属的皮椅中，缓缓打开。他老了，纵使风光不再，每每翻阅这份凝聚他一生心血的懒惰档案，内心仍旧澎湃不已。有关懒惰的调研报告，编号 ACDN 001，时间公元1321年，等级绝密，主旨研究当前民众对懒惰的态度，以供参考。说明：一，公元3世纪，修士埃瓦格里乌斯·庞蒂古斯定义了8种损害个人灵性的恶行，分别为暴食、色欲、贪婪、忧郁、暴怒、懒惰、虚荣、傲慢。13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整理阐释，形成七宗罪的概念，懒惰是其中之一。二，多明我、方济各等修会积极在民众中宣传七宗罪，在民众看来，懒惰的影响巨大，是众恶之母。三，懒惰被称为正午之魔，神学家认为懒惰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袭，没有丝毫暗夜的影子。埃瓦格里乌斯在修道中说，他在第4时即10点攻击僧侣，困住他的灵魂，直到第8时即14点。四，但丁神曲中，懒惰者必须于炼狱第4层炼净自身。五，民众识字率较低，修士多以动物象征懒惰，如驴子、蜗牛、猴子、大虾。参见亚伯拉罕·博斯版画《身负七宗罪的人》，雅克·科洛绘画《懒惰》。结论：经地狱参谋部核准，现阶段民众普遍对懒惰持强烈的否定态度，避之唯恐不及，无法借懒惰大规模诱入堕落，需继续观察，把握时机。附件：一、但丁神曲；二、埃瓦格里乌斯·庞蒂古斯修道；三、亚伯拉罕·博斯版画《身负七宗罪的人》等等等等。老魔鬼快速翻过了比正文还多几十倍的附件，脸上露出了微笑。 2000年前，希腊、罗马、埃及、波斯、亚述、巴比伦，从东方到西方，地狱魔鬼凭借懒惰攻城略地，不知道捕获了多少的鲜活灵魂。可恨耶稣和他的那一群跟随者，还有那本讨厌的圣经，以及从中衍生的各种神学思想，将懒惰的秘密直接揭示出来，明确指出懒惰是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之后产生的最有影响的罪行之一。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只要人们把这话挂在嘴边，存到心里，哪里还有魔鬼兴风作浪的余地？1321年，神学家阿奎那已经死了几十年，诗人但丁也刚刚归天，1000多年的经济下滑，堕落灵魂持续减少，终于使地狱大军忍无可忍。于是地狱情报局的探员们被派到地面，调查人们如何看待各种罪，寻找诱人堕落的突破口。那时懒惰军刚刚以优异成绩从卢西法高等学院毕业，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立志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懒惰这类的罪，即使人人喊打，在他看来却是难得的机遇。破冰计划，编号 Sloth 001，时间14到17世纪，等级绝密，主旨消解民众对懒惰的厌恶与恐惧，口号伟大的艺术家们，请带上我们的私货。策略一，通过民谣、传说、故事描述一片神奇的土地，在那里人们生活的悠闲懒散，幸福无比，建议将此地命名为乌托邦，以区别于圣经中的伊甸园。二，通过画家、诗人刻画教会中腐朽修饰的懒惰与游手好闲，将他们的形象广泛传播给民众，让普通人觉得如果自己犯了同样的罪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三，借用东方的文化，如土耳其的宫廷文化，渲染懒惰的氛围，使民众看到在其他国家悠闲懒惰是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四，推广狂欢节文化，将懒惰与狂欢、色情联系在一起，发挥罪的联动功能，力求做到边际效益最大化。案例一，拉布雷小说《巨人传》中塑造了著名的德坚美修道院。德坚美修道院唯一的院规就是做你想做的事，一切都随心所欲，不受拘束，想要什么时候起床、睡觉、吃饭，都顺着自己的心意来，将懒惰与自由、宗教等正面意象放到一起，潜移默化的暗示三者是平等的。案例二，彼得·布鲁盖尔油画《丰饶之地》中，农夫、骑士、修士和乐融融的懒散的躺在树下，树上的餐桌上摆满了美食佳酿，借助明亮的日光、丰富的色彩、柔和的线条，烘托安全与舒适感，将懒惰与安全舒适形成固化联想。附件：拉布雷《巨人传》、薄伽丘《十日谈》、彼得·布鲁盖尔绘画《丰饶之地》。偷天计划，编号 Sloth 002，时间17到19世纪，等级绝密，主旨偷天换日，否定懒惰是一种罪，建立懒惰生活的合理性。口号，谁赢得知识分子，谁就赢得这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策略一， 通过历史学家论证懒惰是原始人的天性，懒惰具有原初性和普遍性。二，通过社会学家将懒惰解读为热爱自由，吹嘘懒惰的正面社会功能。三，通过心理学家论证懒惰是心灵的内在需要。四，通过政治学家论证劳动是统治阶级剥削民众的手段，公民有休闲懒惰的权利。五，通过哲学家将懒惰提升到哲学高度。六，通过文化批评家引导人们相信懒惰与慢节奏生活是抵挡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科层制、非人化、道德沦丧等等的法宝。七，通过伪神学家在圣经中为懒惰寻找神学依据。案例一，借哲学家、教育家卢梭的名望为懒惰悠闲背书。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到，无所事事是人类仅次于存活下去的首要和最大的嗜好。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中又说，宝贵的悠闲是所有享乐中我首先和最主要渴望尽情品尝的。案例二，博尔拉法格。八卦一下，你们知道吗？这个人是马克思的女婿。在《懒惰权》中指出，劳动是被上帝咒诅了的东西，并声称耶稣在山区传道的时候也赞扬懒惰。不修边幅、满腮胡子的上帝给自己的信徒们做出了理想的懒惰的最高典范。他在六天劳动之后就永久休息了。附件一，卢梭《论语言的起源》。二，保尔拉法格《懒惰权》。三，库尔贝油画《睡着的法沙女》。破冰计划与偷天计划的成功实施，为懒惰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他擅长洞悉人性弱点，知道很多人需要的只是一个懒惰的借口，这个借口可以摧毁他们的斗志，合情合理拥抱懒惰。至于借口是不是经得起推敲，那不重要，只要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自欺欺人一下也无所谓。人的罪性在此暴露的一览无遗。随着前两个计划的展开，默默无名的青年鬼步步高升，获得封号，成了地狱赫赫有名的懒惰军。懒惰军翻看着偷天计划的附件66，这里有一大堆的画像，是牺牲在执行计划过程中的魔鬼们。发黄的纸张和褪色的墨水显示出计划历史的长久，还有敌人的强大与倔强。几百年的时间，一代青年鬼步入中年，成千上万的地狱精英奉献着自己的智慧与汗水，诱骗了无数的灵魂，竟然还是无法取得最后的胜利。想到这段历史，懒惰军心中总会泛起怒气。16到18世纪的清教徒运动和敬虔主义运动不断破坏自己的计划，直到19世纪之后，清教徒运动才开始衰落。可每当他自以为已经掌控一切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掀起又一次树林大复兴。最终懒惰军不得不与时俱进，不停学习新理论和新技术，发明一个又一个诱人懒惰的新套路。沉醉计划，编号 SLAS 0 0
3， 时间20到21世纪，进行中，等级绝密，主旨摧毁大众的思考与批判能力，将他们的注意力锁定在无休止的娱乐中。口号：思考太累，娱乐致死。策略：一，加快生活节奏，使人们的生活碎片化，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引导大众抛弃深度思考，进行快餐式娱乐，报复式熬夜。二，抢先拥抱新技术。当基督徒们还在讨论如何看待新技术的时候，我们的研发团队已经开发出大量全新的娱乐项目，包括电影、直播、网络游戏，发挥电子媒介强大的感官刺激能力，麻痹娱乐者的大脑。三，充分重视网络空间，将其视为新思意念的战场，把网络变成收割新兴人类灵魂的败场，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们竞争对手的所谓讹诈。为此，要在该领域进行战略布局，追加所有异端信仰网站的投资，与某度搜索引擎的广告部增强业务合作，在关键点上卡位，务必保证让人们即使有心搜索耶稣的名字，第一个跳出来的却是我们的合资公司。异端的网址在所有点上渗透，我们最成功的案例是在一个牧师讲道网站上以链接广告的模式吸引人，点击进去却是我们的路聊吧。四，降低进入电子虚拟世界的门槛，在爱领域和电子穿戴设备方面投入巨资，引导研发方向走向娱乐化，满足人们肤浅的生理和心理欲望。附件：一，波兹曼娱乐至死；二，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三，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四，十大网红美眉直播间链接。 21世纪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
懒惰君翻阅档案至此，不由得由衷感叹。虽然科技进步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今生的享乐上，但却总有一些顽固不化的上帝拥趸，在每个新领域里和我们寸土必争，不仅自己警醒，还不遗余力地为他人带导、提醒和勉励身边的人。这一小撮最危险的分子，到处蛊惑群众，要为上帝争尽力，说什么上帝配得人献上最好的。谁不知道我们近年来做的最成功的，就是让人们排队去抢购最新款的 iPhone， 把淘汰下来的诺基亚献给神，让他们以为把时间、精力和资源的碎渣给上帝就是奉献了。他们还散布谣言，说恩典不是廉价的，不廉价的还叫恩典吗？恩典必须廉价，不然怎么能畅销呢？这简直是无知，是无视市场经济规律的严重破坏行为。
不过对于这一撮人，我们不需要自己出手干预市场，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控作用，就可以自动纠错。在这个领域里，有很多宗教产品的供应商都说自己是为神建造的人，他们热热闹闹开了工，互相受荣耀，彼此站台，其实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从我这里进的货，全部是草木禾秸和未刨透的灰。现在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时候，不用我们说话，他们看到自己的客户少了，自会聚在一起商量出一个办法来。
说到这儿，懒惰君叹了一口气，因为这个计划还没有最终完成，而明天自己就要正式退休了。他并不十分放心自己的接班人， 这些小家伙们好日子过久了，太轻敌了。卸任之前，他想通过一次新技术使用的案例教学，让年轻的小鬼们可以举一反三，不断创新。案例名称：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手机。此时，人类的北京时间显示23:50，这正是大部分这个时区的人们即将在睡梦中结束这一天的时刻。但是，有许多20-30岁的年轻人们，他们的手机屏幕仍然亮着，有的躺在舒适的小床上，有的窝在沙发里，还有的躲在自己的书房，甚至是厕所马桶上。他们一个个浑然忘我地盯着一块似乎有魔力的手机屏幕，
看看视频，睡前放松一下，这么短一下就结束了。
结合顺畅的切换，大数据计算的具有个人倾向的推送，地域与熟人的元素，美化的容貌与生活，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 APP 成为继淘宝购物、微信朋友圈之后新的懒惰诱惑工具，最终实现了心里不断在喊停，手指失控刷不停，抖音5分钟，人间1小时，越空虚越看，越看越空虚的魔幻效果。目前连续刷10个小时已屡见不鲜，最大时长记录不断突破新高。另一些人的屏幕上是连载网络小说，写手们不停挖掘迎合人性的弱点，使人百看不厌，欲罢不能。人性弱点常表现为某种执念，为套路化的批量写作提供了空间。例如，每个女生都有公主梦，希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就可大量提供玛丽苏味，不断丰富玛丽苏小说的品类，将其与穿越、历史、奇幻、魔幻文学结合到一起。每个男生呢，都有逆袭梦，携手就提供升级、打怪、打脸的小白文。当然，激烈刺激的手机网游必不可少，肆意的 PK 厮杀、炫耀装备，足以放大青年人争竞、嫉妒、暴虐的负面情绪，在情绪鲜血中忘记时间。通宵熬夜已是平常事，现在我们的一大批年轻用户已经被成功引流到网吧，选择一天工作，工资日结，然后去网吧连续消费3天的生活方式。还有相当一批人正被屏幕上的色情场面刺激的血脉奔张。为保证教学顺利进行，此处省略1000字。这每一页档案，懒惰君都如数家珍般一一重温。破冰计划的用意是消解大众对懒惰的恐惧，头天计划据理力争懒惰的合理性，最终在人们眼中，懒惰度日和积极行动追求上帝不过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沉醉计划则更进一步，目标是生产一系列可供人们消费的精神文化鸦片，正面争夺灵魂，一环连着一环，三大计划绵延800多年，牵扯万亿众生，魔鬼天使，怎一个壮哉了得。特别是19世纪以来，实用主义、唯物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思潮不断，沉醉计划却一直在悄然进行，不停腐蚀着人们的人心和各种宗教组织。属灵复兴越来越罕见，尽管有人怒斥廉价的恩典，拒绝只追求爱的包裹与心灵安慰的泡泡浴信仰，他们还不是把分店从一家教会转到
另一家教会吗？
认真查考圣经多累呀、啊，不如大力推广心灵鸡汤。赞美诗歌要什么教义纯正，只要带动情绪让人嗨就好。谈什么牧养深度和灵命塑造，修一个漂亮的大教堂，布置好场地，多办大场面的活动才是正经。至于宣教，出点钱意思一下就好，赶紧把儿童夏令营搞好才是抓住父母们的王道。假期到了，搞什么进士祷告会，找一个度假村来退休，龙虾桑拿加培灵，这已经成了很多教会不愿明说却实际在做的事情。马上要离开工作岗位了，这也是懒惰君最后一次浏览档案，但他没有一丝放松之心。在他年轻的时候，前辈们常常讲述曾经的盛况，当时一个个古代帝国倒在魔鬼脚前，地狱诸君把酒言欢，指点江山，激扬结果，耶稣基督突然降世，宣告他已经胜了世界。听前辈的前辈们说，在远古的时候，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也是上帝突然呼召挪亚，结束了魔鬼的狂欢。对懒惰君来说，属灵大复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是他荣休之前最大的遗憾。每当他们认为可以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时候，总会出来那么一小群人，就凭他们祷告、读圣经、传福音、遵循仇敌上帝的话行事为人，就能扭转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世代的懒惰风气，使万千鬼魔的努力覆水东流。深深酸痛的四肢，懒惰君叹了一口气，真的不愿放下手头的工作啊。地狱里最大的秘密就是懒惰君从不懒惰，他是最勤勉的人。可惜岁月不饶鬼啊。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写满字的纸，夹在了档案的最后，这是他给年轻后辈末了的话，里面列满了足以破坏鬼魔计划的一系列禁书，排在第一行的就是红色加粗字体写着的圣经，底下有一行特别标注：对于已经开始阅读这本禁书的人，大家不必担心，就让他勤读圣经好了，只是要记得务必让他们懒得活出来就好，把读经变成这种人的智力游戏，让他们读得越多就越好辩论技巧，越骄傲就越是懒得活出来。总之一句话，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害些人。